欢迎收听，这就是电商人生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oe。 那今天又来到我们人生甘苦谈系列啦，很开心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是来自相当知名的时尚包款的品牌 Robin Man。 那我们先来欢迎第一位，是我们的品牌运营经理的 Susan， 欢迎和听众朋友说声嗨。
嗨，大家好，我是 Susan。
那第二位一样是我们品牌运营的副理 Dennis， 也欢迎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Dennis。
那当然就是介绍完两位之后，在开场也不免俗的想要邀请Susan这边来介绍一下 Robin Man 这个品牌，相信很多人应该还没有听过吧。那其实 Robin Man 就是希望其实创造百变跟缤纷色彩，其实让每个人都有特权美的权利。就是很好奇 Robin Man 是如何开始啊，跟如何持续打造这件事情的。
我们 Robin Man 是从2016年开始在西门町，我们先从跟一般电商不太一样，我们是从实体起家。一般电商是从线上发展，然后才开始往下线下开始拓，然后我们是相反的，我们是从实体开始起家，然后再开始往线上开始做。然后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从西门町开始有第一家门市的时候，同时也开始准备有官网的自建站，所以我们一开始是从自建站，一直到2018年才正式跟 Shopify 合作。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正式使用 Shopify 的时候，在网络上有比较应该说也比较更有完整的官网的线上的规划。然后目前我们品牌是正在朝向就是除了包款的多元性之外，然后我们有请到代言人 Ella 做合作，那也有部分跟不定期的 KOL 网红这些去做联名合作，然后去主要是推广，就是想要让每个消费者都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看到我们这个品牌的设计的多元性这样。
其实从就是不然从 Robin Man 在实体的通路啊，或者大家去官网上看，其实应该可以非常感受到你们品牌的质感性，以及它算真的是蛮多粉丝哎，就你们粉丝真的是蛮多的。不管是刚刚讲到的是你们从实体的起家到线上的据点都布局的非常的完整，那毕竟今天邀请到两位是专门负责品牌运营这一块嘛，所以就想说那你们在做这整合啦，线上啊线下的会员啊，是不是有些差异，或是你们在这两群人不同的经营上面一些策略，是可以邀请 Dennis 为我们分享。
好，其实在最近打到 Robin Man 这个品牌也因应着就是世界上的趋势啊，我们在其实在很努力的在做 OMO， 没有在说分线下或线上。其实大家对于 Robin Man 就是一个品牌嘛，那我们常说一个品牌其实就是人，那不管他是在线下跟我们的体验或者是互动，或者在线上的互动，其实我们都是希望给予很一致的服务内容跟体验的感觉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在经营会员这部分，我们在今年开始有推出新的会员制度，然后期待是打造线上线下整合的一个策略在经营的。
对啊，就很好，其实我也蛮认同就你们讲到的是就整合全通路要一起做这件事情啦。那当然全部都要一起做，最不外乎就是要如何留存每个不同来的客户。你们觉得要做到这件事情关键是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应该蛮多人都会问说就是流量很差，人到底要从哪里来，这件事情超难的。那你们觉得要如何留存你们这些很支持你们的顾客或粉丝？
其实这一题我觉得真的是现在我们也碰到蛮大的问题。那就像刚刚苏生讲，其实我们的品牌比较特别，就是其实是从线下开始往线上涨，很多的顾客其实第一次就是在我们的门市实体门市来接触到我们的。那因为也是我们现在其实每年都有两三间的门市不断的扩张，那在于各通路碰到顾客这一群人怎么样去持续跟他们沟通，其实在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怎么样去 mapping 到他们在不同通路来其实是同一个顾客。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背后系统端透过 Shopify 透过我们的第三方系统来做到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他不管是在线下或者线上，他其实是同为顾客。那再有这个轮廓知道他们是谁之后呢，其实我们正在 building 一个非常自动化跟个人化的讯息发送。因为现在其实沟通渠道跟工具实在太多了，有 LINE 啊，有 IG， 有 Facebook。 那因为个人的年龄啊性别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个性，他可能会比如说不一定会每个通路会接触，他 可能只 focus 在接收 EDM， 他可能喜欢看文字或者是只接收 LINE 的讯息，所以我们可能会去运用到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去识别说哪一群人他是习惯在哪一些的渠道或者是工具上面接收到这些讯息，我们再去把它 mapping 起来，然后再去针对他喜欢的沟通渠道跟方式再进行更进一步的沟通。对，这个是我们在持续再去做的一件事。
嗯，那我想说既然我都讲了 mapping 这件事情，如何在不同的渠道都找到定义他其实是同样的人，其实是回到我们一直在讲的其实是分众行销这件事情。刚刚你们刚好也有讲到你们用 Shopify 分众行销的功能，然后对于分众这块非常有心得，就好奇问说那你们是怎么样做到 mapping 这件事情的，不管是透过我们的工具啊，或是过往有些人在 mapping 可能是透过 Excel 表单等等之类的，好奇可不可以延伸直接问说你们是如何找到这群你们想要找的顾客轮廓。
OK， mapping 这件事情，这个就真的是比较系统端跟执行面的部分。对，那就可能是我们有另外一套的第三方的 CRM 的系统来去做整合，不管是从我们 Shopline 这边收集到的顾客资料，还有线下的 POS 的资料，那再来是顾客的 GA 上面的浏览行为等等的，我们都会去收纳在那个系统里面，那在那个系统里面去做就是所谓的整合，然后去发送自动化讯息。那在分众的部分，其实在 Shopify 这边其实会有更多的细项，比如说曾经浏览过哪些指定的商品，然后还有比如说他加入购物车没有完成购买，但其实这个也是因应到说其实在 Shopify 系统不会受到第三方 cookie 的影响，就因为它是会员的资料，所以这个收集一定是最完整的。那如果用其他的系统来去追踪的话，就会受到一些 cookie 啊等等的影响，没有到那么完整，所以我们还是购物行为的收集采纳还是以 Shopline 这边为主，然后他们现在有就是 Shopline 现在有顾客分群的功能，可以帮助我们很快速的去找到顾客的，比如说针对某一些商品的喜好或者是还没有消费的人。那其实我们有针对这样的顾客再去做后续的不管是新品上市啊或者是补货的通知，这也是帮助我们在不管在各个通路发送的讯息其实也是有蛮不错的成效。这样
是不是这里可以延伸请就是Susan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其实 Dennis 讲到蛮多是分众行销啦，然后除了指标是不管是加入购物差等等，那你们会针对包含特定的指标，例如可能年龄层啊、性别啊或是熟客等等的条件再去做分群吗？就是有没有一些你们就是用过的分群可以跟我们做分享的？
有，我们会在另外用，因为像我们有在今年的七月推出了另外一个新的会员制度，它跟往常不太一样。之前的会员制度它是采单次累计的，然后我们这一次改使用的方式是用年度累计。这在我们新增光是新增会员这件事，光是一个月我们就成长了 60%， 超过 60% 以上。然后每个月一直到现在，每个月在新增会员上都有做逐步成长。那它在年龄层的扩张下，它其实也有在逐步往下增。因为平常购买我们家的包包通常有一定的年龄群，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大概毕业之后有一点经济能力，然后平均是落在25到34岁之间的这一种，那他可能就是我们固定年龄层。可是我们有透过这个分众行销去特别抓了年纪比较稍微小一点的，然后特别去为了他们去再去跟他们说我们有另外一款特别新的风格，那可能比较适合他的年龄层之外，有给他们一些特殊可能一些折扣码，或是他们在意的是免运，然后或者是在他们在意的季节，比如说像是毕业季他预备要成为新鲜人这一种，那但还没有成为新鲜人，所以他可能很 care 他第一份还没有拿到薪水，可是他 care 他第一份要带出去上班的宝宝，这些我们会根据他们当时的心情去做一些就是行为上然后去做揣测，然后我们再去根据这些去发一些讯息给他们，然后把他们 叫回来之后再跟他们说我们现在有做什么活动哦，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样的风格企划，然后你们可以再回来看看。
嗯，就其实我觉得你们擅长的是非常了解你们的就是消费者轮廓的特点啊跟特性啊，那这也是其实分众行销的一环啦。那因为其实最近我们也出了一个叫做 FIN 的价值模型，那我就很好奇你觉得这对于你们现在这样的安排来说，你们简单来讲就是你们觉得这个功能好用吗？
这个功能蛮好用的。因为其实
如何，
因为在还没有推出之前我们就知道 RFN 的重要性，我们品牌其实有20-30万的会员在还没有推出之前，那这个功能也是我们一直很 希望 Shopland 可以快点做出来的，终于在今年可以让我们使用到了。Yeah, 对，
等到现在，等到现在。
所以其实，在还没有推出之前，我们在尝试的是用、Excel 啊的工具来自己去跑这个分析模型。那也知道这个二三十万笔资料，我可能跑到一半就是半天不见了，或者是整个当机跑不出来，对对对。那其实，在前面期我们可能就是分批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障碍。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那其实在前面期我们可能就是分批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些障碍，那有这个功能推出之后，其实就可以很快的帮助我们去知道顾客在哪一些阶段的人数，以及我们其实就是针对每一群客户去做沟通，对，很快可以让我们去定位出这些人到底是谁，所以这是最大的前后差别。对，
而且这里刚好就会好奇延伸问说，你觉得这个功能对品牌行销上是不是有帮助啦，跟有没有你们预期用之前想要达到的成效，跟它实际达到的成效或是实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有有，我们之前有透过 RFI，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分不同的客群嘛，那我们里面有特别去捞出中间层级，他可能近半年内有跟我们购买过，可是他有超过两季没有跟我们购买，可是因为按照我们家触包包的新款的速度是每周都会上新，所以我们如果是很就是很固定的常客，他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购买，可是如果我们有一批，我们有找到那一批是他半年内都没有在做购买，所以我们就把那一批交出来之后，我们发了 EDA 给他，告诉他说近期有什么样的企划，我们是给企划内容，并不是直接告诉他折扣，先从企划内容去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样风格的内容，告诉他是现在品牌现在在推的价值是什么东西，之后再做第二次的换回，那点击率都有超过就是 20% 以上的成长。
哦，那真的是非常可观的成长。
就是你要逐步，因为 EDN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可能马上立刻你发下去，就跟它跟广告不太一样，它不是你一发下去马上立刻就是短单，它通常要有逐步性的规划。所以如果你一直频繁的在发，哦，我现在给你 coupon 券多少钱这种，通常客人啊第一次看到可能会跟你拿啦，可是 你每个礼拜发，每天发，发到后面他也整个就是。看到他都已经没感觉了，
嗯，
所以在这个方面上，我们的策略都是，我们不会只发 coupon 券，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时节去发我们想要发的主题，
嗯。我觉得这蛮有感的，是因为回推就今年双十一啦，其实从活动页上看到你们做的活动非常的细致，就包含你会针对不同族群，例如新客你们就是说首购的限时折扣，那针对会员又有什么一一的免运，然后针对 VIP 又有独享抢购价，甚至是其实你们还有设定一个就是有点像是问号一问号一一的会员限定折扣的活动，就我觉得你们在安排上针对不同的阶层都安排的非常的 detail， 那就好奇你们这个背后的灵感啊跟设计的来源会是什么。
嗯，这一次双十一其实也是刚好我们在7月有新会员制度上嘛，那其实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经营会员这一块，希望在双十一就是电商大档在我们官网其实就是要做出等于有点像会员日，就是针对他们去做一些回馈。再来也是因为我们也一直想要针对新秀客来做不同的经营跟活动的案性，但因为碍于我们的工具上面的没有办法的实现，所以我们才在双十一有RFIM 或者是说分众行销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些筛选跟分析之后，我们去定出这样子的不同案性来去接触顾客。那其实在VIP 这些的独享价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后台数据是帮助我们在从一般会员导到 VIP， 或者从 VIP 升级到 VIP。其实我们有做很多的扣客，就是让他们去提醒他们说，哎，其实他们还剩多少钱就可以升级成 VIP。那其实这些的成效都还蛮不错的，就是有不断的在让会员做升级。对啊。
感觉听起来除了就是热度不错，相信买气也相当的不错，那就好奇问说，那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说双十一可能会分成三个阶段，包含双十一之前是预热，然后在震荡双十一跟最后返场，那 比较 highlight 想说在预热沟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些分享的建议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是从七月开始转换新的会员制嘛，所以七八九月的时候是开始大量累积会员，那你真的在做 Q4 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把它当做双十一在看，因为你只做双十一在看的话就是你等于只做那11天，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从 Q3 的时候就开始准备。那大家都知道 FB 跟 Google 在 Q4 的时候它的广告费会异常就是会非常开心的帮你加码，自动的加码这样，所以为了避免我们的广告费在那时候突然要爆量，所以我们在 Q3 的时候是大量的新增会员，所以刚刚有提到光是在那一季的会员 Q3 的成长百分比就已经是超过60了，所以我就是要利用那一次 Q3 的新进来的会员在 Q4 的时候做一个动作，所以我在 Q4 的时候10月份就开始做整个前面的 Q3 新会员的预热。那预热的话，我们除了新客，他可能我们有新客免运活动嘛，因为这是 Shopify 里面他有提供的。再来是，他除了第一次之外，再来是我们可能会给他的是不是只有包包的折扣，或者是免运的折扣？我告诉他说，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风格价值，会告诉他说我们每个月的风格主题企划是什么。我们几乎是每一个月，我们都会请我们的视觉企划去发一篇可能跟视觉有相关的整体的 EDM， 然后甚至是在 IG 或是社群 FB 社群上，甚至是 LINE 上面去做这样子纯粹的文字推播，文字加图片的推播。那它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然后去传达我们的价值上面的文字诉求，然后进而甚至是我们只是告诉他说我们现在热销产品只是纯粹的前几名这样之类的，大家都买什么，然后告诉他们怎么穿搭。应该是说我们一直在跟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商品，你需要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这边都有，那你可以来考量看看。那如果你是曾经都没有接触过我们的客户，你可以到实体门市购买，那你也可以到线上来这边购买，因为你到哪里，如果你在实体门市看过后，你想要回到线上，你也可以先享有线上的新客的这些首购。
我觉得蛮有感觉的啦，而且针对可能这里想要继续延伸问啦，因为我觉得你们蛮擅长在不同渠道做沟通的，这里刚好想要再拉出另外一个是 EDM 这件事情，因为其实 FN 价值模型是可以拉出互动顾客，然后可以再做再行销。那我就好奇问说，为什么会选择在社群或官网上，就是跟品牌是透过就跟品牌互动过的客人去发 EDM 呢？那想问说，发完以后成效如何这样？
这一块其实我们会针对互动顾客，因为也是我们产业类型的关系，其实包包的部分很多人会还是喜欢去实体去做查看。那其实在线上也会很多人问款式，毕竟我们包款每周都有推出。对，那在这一群互动的顾客，其实我们去需要去跟他不断的沟通，像是刚刚书生讲到的他的使用情境，他可能的需求，然后还有比如说他可能有来问某几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那几款再去针对广告或者是 EDM 这一个部分来持续给他不同的内容，去看他会是喜欢的哪样的内容，去让他可以去做转换这样子。对，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是一直在做 test， 还没有就是才刚刚开始去做这样的模型的运作啦，因为其实 RFMM 我们也才刚用不久，那也还是在学习这些的名单我们可以怎么用，然后有比较好的一个成效可以出来。对啊，那我们除了在互动顾客，其实对我们来说从 RFIM 看到有比如说准回购客，那回购周期我们的回购周期可能是一季，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新客的准回购客跟旧客的准回购客我们要去唤醒他们了，那这样子做会员经营的时候透过 EDM 的这些内容可以去再唤醒他们来回来到我们官网再去看我们的新品，或者是看我们最近又做了什么事情。
透过就是互动方式去唤醒一些顾客，也是我们希望透过 FIM 来协助品牌来做到的事情啊。那再来第二个细部可以问你们说，因为像刚刚苏总有提到说，其实你们有跟网红合作，然后就有听到你们有蛮有趣的两批名单啦，包含是购买过网红联名的商品，或是未结账购物车但含网红联名商品等等的名单进行广告投放。就好奇当初怎么会发想到使用这批名单啦，跟实际后执行的成效如何？
这个名单的话主要是跟网红联名，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算是接触新的客群嘛，因为网红现在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受众，其实非常的算是利基市场吧，所以我们透过不同类型的网红合作来让 Robin May 可以走进不同的族群里面。那透过这一批名单其实就是 等于算是网红的商品，等于是我们的代入产品。那如果他有买过网红的商品，我们可能会再去推他其他的爆款，让他去知道我们还有做哪些事情，跟提供他一些价值，让他从网红的这个概念认识哦，我们是 Robin Man。 那再来的话就会是比如说他未结账的购物车，其实网红的效力大家都知道今年是非常的带货量非常的强，所以那我们在利用未结账购物车的这个部分提醒他们还有商品，因为我们网红的商品其实销量很快，可能有的是前三天就卖完了，有的可能是第一周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希望是有透过这些方式让他们可以更快速的去下单这样。
嗯、OK， 可以让这群新客人持续跟喜欢你，提升他的回购的方式。
对，毕竟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是网红的粉丝，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认识 Robin Man 这个品牌，认识我们。
真的，那因为刚刚聊都蛮多都是跟线上有关啦，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 Robin Man 是从实体起家，然后现在其实全台都大概有11间门市。那针对就好奇是针对实体门市也会进行分众嘛，跟会员上的管理有没有一些差异或是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有，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有从一些从之前是还没有 RFN 还没有推出之前，我们有先拉出单纯的就是实体的顾客，那我们主要针对的是他去做 EDM 或是 SNS 的发送，那去跟他说哎、欸、其实线上也有一些活动，那他可以到线上这边去做一些购买，那可能购买的客单价其实是不用到那么高，然后再来是他这些包包他其实曾经在实体店面看过，那自从后面有 RFIN 之后，我们可以特别筛选出这个是曾经在实体购买，可是他是近比如说近半年来，是比如说上半年度他有购买过，可是下半年度他完全没有购买过，我们会再根据他上半年购买了什么包包，比如说好上半年我们跟某一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网红，反正就一个很厉害的网红，带货力蛮强的，应该是百万网红啦、
哦、对，了解了解，
大概10分钟之内完售东西的那一种，对，
超强。
那他的部分就是他蛮多，就是当时跟他合作蛮多是他的粉丝跑到实体，然后甚至是网络上10分钟就直接销售完毕的那一种，买我们家包可能是因为先吃他的名气这样，那他可能下半年他都没有回来购买，那这时候因为那一颗跟那个网红合作的包包那个材质我们不是每一次都会出，所以我们就会根据那个网红跟他合作设计的那个材质在今年再推出另外一个类似款或是相似，是用那个材质去做了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包包，那再把他们扣回来，那我们还是会有部分原本是那个网红的粉丝然后购买了另外一款就是一样类似的包包，对，就是一样会回头再购买我们，对，可是他有可能是曾经在实体然后去抢货的那一批人
直接就倒回线上，
对，
这个点就是回到你们一直在强调说其实你们不会特别去分线上线下，因为对你们来说全部都是同一群人，
对、
嗯、而且好像像透过 FIY 你们是可以更细致的知道说这群人可以怎么样再过去怎样再过来，如何再提升回购，但你们好奇这边延伸完，你们会线上比如说购买过后你们会着重在说、欸、邀请他们来实体做体验吗？
基本上我们会在实体再做一个满额赠，就是会有一些赠品是线上没有然后线下有，可是偶尔我们也会做一些是线上有线下没有，我们去做一些区别，那比如说像这一次就是我们有一些配货的赠品部分我们就会线下会给比较多，因为线下的拉客单会比较高，那有一些部分我们就会配给他们的比较多，让他们有更有说服力或是更有武器可以去跟客户做销售，
对，因为你们塞了很多细致的折扣优惠码在这期间当中啦，就像我们会说你们在 OMO 全通路真的是经营的滴水不漏，然后因为你们也跟我们分享了超多就是分众行销的功能啊，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线下或是你们如何串联这两个部分，甚至是如果透过 RFIN 的名单，因为你们都会找到蛮多细节，包含是比如说像买过网红的商品，那如何让他再回购，如何提升实体门市的回购率等等之类的。那最后现在就想说问说、欸、那你们对于分众行销中心啊或是 RFIN 价值模型等功能，你觉得真的实际对你们来说最大帮助是什么啦？然后跟身为前辈，你们现在就是使用的前辈，有没有推荐同样是 Shopline 店家品牌使用呢？嗯，
这两个功能我觉得非常的好用，就是可以解放你的时间吧
这很重要
对，没错，因为没有这两个功能以前其实你要从原本的顾客页面去拉分众 行销中心的资料其实有一些可以拉出来，但是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然后 RFIN 也是，你可以很快的就知道哪一群人，然后可以去回出名单跟你想要的栏位。那这些其实就是很快的去让我们知道它受众的大小。那有时候我用分众拉出来，还没有用分众的时候，可能要花一两个小时去整理这些名单。那我用分众行销中心或者是 RFIN 之后，我可能15分钟，我拉一拉筛选条件，我就可以知道它大概的数量。那我可能就依据这个数量说，那这一群是太大还是太小，我要不要再加一些条件等等。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在执行上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在发送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就是简讯一点其实也都要钱嘛。那这种发送的时候最讲求的就是顾客有没有完成验证，这些号码是不是正确的。那从分众行销它也是可以去帮我们去做这些筛选条件，就是可以到更精准，也不会让你白花钱这样子。对啊，那其实这两个帮助我们的事情真的哇，用完真的就是我真的不是盖的哦，这真的是时间上面可以节省我们非常多的时间来做 这些的整理。那其实整理其实现在大家的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整理其实应该是有系统，当然就是让系统来帮你做。我们来做的其实是就是挖掘 insight 跟后面的分析成效的部分，以及策略的规划。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使用的，那就是根据大家不同的场景可以去筛选出来。因为像是刚刚讲到，我们的可能就会针对即使有在实体通路消费了但没有在网店消费的，或者是说针对我们的准回购客跟潜在回购客去做一些的行销的规划这样子。
嗯，其实在 FIN 价值模型我本来就有既定的模组，像刚刚讲到不管是互动的顾客啊或者新消费的顾客等等之类，大家都可以直接去做选择去筛选。那好奇是不是可以邀请 Susan 给大家打一些强心针，因为有些店家刚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好复杂哦，就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找哪些客人，有没有一些建议跟你们是如何开始发现 insight？ 因为你们一定是有先起头发现 insight 说哎、欸、这群人可能就是我们持续想要沟通的对象，然后第二层才发现说哎、欸、透过这个功能去做试用，最后透过结果成果去 feedback 去优化你们的名单跟内容。对，你们怎么起步的啦？
我们怎么起步就不断尝试，就测试。因为其实里面的分众太细了，你基本上要每一个每一个都去测试过，你才会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效。而且因为它旁边可以试算，然后再来是我可以建议就是如果你的工作内容不管是你是中间主管还是你是小编，还是如果你的工作内容有跟预算有相关，比如说你是广告投手，你可能需要钱多一点，或者是你是需要去拉赞助的部分，其实RFIN 可能可以帮上你。因为我曾经透过这个我先去拉出某一个受众，所以我至少知道我的基本底盘有多少，我再去转换它的 ROS， 最低 平均的 ROS 3嘛，所以我就蛮有把握是如果给我20万的预算，我可能可以多赚到90万。对，
而且是一个很好验证我们说辞的方式，正好是说服老板的一个好工具。
对，
真的，我觉得今天很感谢两位，其实讲了超多的内容，都蛮掏心掏肺，因为算是你们真正使用的心路历程啦。那差不多我们就是问到这里，然后最后也想问问看 Robin Man 有没有在2023年有一些惊喜呀、啊，或是可以抢先预告的要带给我们顾客，或是有没有想特别想要分享的？
就是我们 Robin Man 就是2023年会持续让大家在各地看到我们，对，然后不管是在纯粹我们自己直营的门市还是百货通路上，然后再来是我们在自己的风格企划还有包包的多元性上面的设计会有跟往常不一样的合作出现、嗯、对，就是可能会跟大家想象不太一样，就跟往年不太一样。对、wow. 不管是在上半年度还是下半年度的规划，嗯，视觉上会就是应该会蛮令人惊艳的。再来是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不断扩张，所以我们需要如果大家有想要年后找工作的话，可以来就是来找我们哦。
可以，就如果大家不管是想要年后找工作，或者是想要入手比如说平价又时尚的包款，都可以去 Robin Man， 不管是网店或门市看看，就是春节去走走，我觉得都很适合，因为他们遍布全台各地都有门市。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 Susan 跟 Dennis 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访谈就差不多到这里了。那我们邀请两位和我们听众一起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